以色列猛攻，哈馬斯釋放更多人質，野門胡塞丟籌。恐懼民變，李克強告別儀式在即，北京進入半戒嚴。難掩中共人權惡行，歐盟呼籲釋放北京畫家許娜。37,200億中植系爆煲，醖釀更大經濟危機，學者評述。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1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自從我們向大家介紹三高代謝補之後，已經有很多觀眾分享了他們在面對糖尿病、手臂無力、尿道發炎和鼻竇炎時的使用體驗。今日我想要特別提及兩位用戶的寶貴反饋。首先是佛州的70歲 Kelly 女士，她已經患有糖尿病超過10年，她告訴我們，自從開始使用三高代謝補，過去困擾她的頭暈問題已經大大改善，她不單止考慮再次購買，還想為她患有痛風的兒子亦購入一些。再來，台灣南投縣的雅小姐告訴我們，她為患有失智症的母親購入了三高代謝補，令她驚喜的是母親的症狀明顯地得到了改善。因為時間所限，我們無法一一分享所有的反饋，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網站查看更多的用戶見證。健康無價，我們真心希望三高代謝補能夠成為你健康的好幫手。10月31日早上，以色列軍隊表示，他們連夜襲擊了300個哈馬斯目標，其中包括地下隧道內的軍事要地，並且擊斃了一名哈馬斯指揮官。媒體據悉，被斬首的哈馬斯高級指揮官比亞里是10月7日恐怖襲擊的策劃者之一。請你報道。
亦是在當日，哈馬斯當局重宣布將會釋放更多人質。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康里克斯31日說，以色列地面部隊正在加沙北部擴大活動，和俗稱的聯合作戰小組一起行動。以色列將尋求發現敵人和其交戰，並且用能力打擊他們。同日，也門胡塞組織發布激進聲明，宣稱將對以色列進行更多的導彈和無人機攻擊，直到以色列停止打擊加沙。这个发言被解读为上升局势，好似是示威，还有一些人士将其解读为向以色列宣战。不过，在发出有关声明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了一枚导弹，击中了约旦。据悉，这枚导弹飞过了沙特阿拉伯国土，并且打中了约旦的地区，引发舆论哗然。有评论认为，胡塞组织声音很大，不过亦是乌合之众。网民评论话：小丑地投名状，钞票攞咗，仲要有命用，嫌命长得唔耐烦啦。响以色列嘅炮火猛攻之下，哈马斯军事部门发言人31日发言表示，哈马斯将响未来几日释放一啲被扣为人质嘅外国人。该组织发言人响礼拜二10月31日表示，一啲国家通过调解人进行干预，令一些在加沙被拘留的外国人得到释放。哈马斯说收到了这些国家的请求，但是没有点名是哪些国家，因此我们通知调解员，我们将在未来几日内释放一些外国人。他没有透露哈马斯释放的人质的国籍和人数的更多细节。以色列国防军礼拜一10月30日从哈马斯的囚禁中解救了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女士兵，而哈马斯拒绝承认该女兵此前由哈马斯关押。另一方面，知情者指出，在最近美国和以色列正在探讨加沙地带的处理对策，双方认为如果以色列军队成功驱逐哈马斯，美国可能效法1979年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组成多个部队来在当地维持和平。知情人士表示，预计多国部队可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军队，目标是将加沙的临时监督权交给该地区的国家。理想情况下，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亦将出席。另一个选择是将加沙置于联合国监督之下。对话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以色列官员一再表示他们不打算占领加沙， 但是哈马斯在以色列境内的入侵、残害平民的行径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本周声明强调说，哈马斯恐怖分子未来只有两种选择，一就是在战争中被消灭，二就是选择投降，没有第三条出路。他强调以色列并不会选择停战这条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云仁向希望之声表示，以色列有国内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同仇敌忾，因为他们从小受教育的方式很容易激起同仇敌忾，有受到迫害的感觉，借助战争的局势，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当局会巩固自己的声望。在中东地区，伊朗煽动的混乱局势仍在升温。31号，一名美国高级军事官员表示，昨日30号有4个美军中东的基地遭到攻击。这名消息人士说，除了伊拉克艾恩阿萨德空军基地受到伊朗支持的组织火箭弹袭击以外，该地区的另外3个基地亦受到攻击，不过这些打击并未造成伤亡或者基本设施损坏。5个大楼表示将向美国中央司令部部署300名士兵，以支援中东和北非的国家利益，他们将负责爆炸物处理、通讯等事宜。这些士兵的部署位置不会透露，但据称不会前往以色列。黄云仁认为，美国亦被卷入了局势，并不会令以色列收手，以哈战争亦可能会有第三阶段，不过全面中东战争的可能性有限。其实美国亦有一些被纳入到中东局势，因为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一些美军设备和人员有受到攻击，所以美军亦有做局部精准的反击轰炸，所以美军其实亦有些被拖入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以色列收手，我觉得以色列不会见好就收。这个局势是向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方向走，就是以色列有可能还会有第三阶段，但是这个部分会不会扩大到全面性的中东战争，我个人是不认为，顶多就是局部性、区域性的，集中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对抗。伊朗和美国他们要完全的介入，目前看不出有这样的迹象。他亦指出，中共和俄罗斯的态度同样比较微妙，就中共和俄罗斯他们利益来讲，他们亦不希望这个战争最后扩展到全面性的。以色列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一个战争情况，这个可能他们到时候会控制不到。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上个礼拜五10月27号凌晨去世，官方宣布死因是突发心脏病，但民间普遍质疑官方的讲法，甚至有人认为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李克强死后遭受到北京当局和民间冰火两重天的待遇，目前北京处于半戒严状态。有分析认为，大家藉着悼念李克强走上街头，表达自己对现状的不满，这个是北京当局最害怕的。请看报道。
李克强的遗体在10月27号晚运抵北京，停放在北京301医院。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推表示，对李克强的去世，官方的安排是没有治丧委员会，不开追悼会，外地领导和国外友人不来悼念。11月2号举行向李克强遗体告别后，当日火化，天安门等地降半旗致哀。亦是在同时，北京气氛空前紧张，处于半戒严状态。目前北京没有出现大量人群悼念李克强的场面。北京、天津、河北高校均已发通知，要求学生取消所有活动，不准出校。北京街上到处是便衣、武警，天安门绝对没有人敢去献花。和北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李克强的安徽老家故居和他工作过的河南郑州，鲜花和花圈堆成小山。旅居美国的北京律师梁小华向希望之声表示，李克强以中共高官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和68岁的年纪突然死亡，确实感到不正常。作为总理，其实他是一个没什么政绩的弱势总理，但为什么大家如此动情地去悼念他呢？他认为3年大清零，现在经济环境恶劣，失业率非常高，贸易死火， 房地产烂尾楼不断，金融受到房地产的影响，亦有银行倒闭等问题，大家的怨恨非常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乘机发泄口。美国华裔雕塑家陈维明表示，其实很多人是表达对权贵层的不满，借着对李克强的悼念走上街头，这个亦是共产党最害怕的，习近平最恐惧的，因为大家起来了，大家在那里立喊，大家在那里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的时候，这种声音汇集在一起，就好像当年齐奥塞师傅在发表演讲时候，这个呼声的人群变成了打倒齐奥塞师傅的口号，所以说他是害怕这种事情的发生。梁小华进一步指出，中共肯定是害怕再形成一次学潮，这种运动背后肯定是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就用了他的敌系，包括支江新军，他不相信高学历、平民高学历的这种人机会更加少。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一个阶层都面临着更少的机会、更多的控制，而另一个红二代，这个官僚阶层，他们那个官宦子弟处于上升的、占更大的主流的一个情况。所以统治阶级中共内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官僚阶层，就是技术官僚，他们对中共满意度肯定在下降，包括公务员降薪，什么所谓的停薪留职，他们的不满意在不断的积聚，有可能他们会借这次机会，就是悼念李克强，亦是他们的象征，会发动，会深入去。再来看未来一两个礼拜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个大的群众性运动。至于这次献花活动会不会好像当年悼念胡耀邦演变成八九六四事件，陈维明认为条件还未成熟，特别是中共利用高科技手段控制网络、微信、电话，摄像头监控遍地，再出现八九六四比较难，但中国社会就好像塞死出口气的压力煲，迟早会爆发。
31号消息，欧盟当局近日发出联合国人权呼吁，要求中共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北京画家、法轮功学员许娜、人权律师高志胜在内的39名在押人士，以重申对中共恶劣人权纪录的重视。请听报道。
相关声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4次会议期间提交。2020年疫情期间，中共北京市公安局以分享疫情期间北京街头照片为所谓罪证，拘留许娜等13名法轮功学员。在去年1月中旬，许娜被北京东城区法院以刑法第300条判刑8年，目前转到北京女子监狱，并且拒绝家属探访。现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向大纪元表示，中共用刑法300条来迫害法轮功是口袋罪，是错用，违反宪法。许娜因为坚持信仰受到多次绑架关押，她的丈夫音乐人于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惨遭中共迫害丧生。2021年8月27号，美国国务院声援许娜，呼吁中共立即释放这名北京画家。第二年12月，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在国际人权日发布声明，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许娜等良心在押人士。今年2月17号，欧盟在布鲁塞尔欧盟中国人权对话期间提出同样要求，而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以及宗教自由委员会亦将许娜的案例列入资料库，给予特别关注。
中共资金管理集团中植系爆煲，引发文娱界洗牌，很多艺人受到牵连。学者分析指出，这个时间有可能引发中国版本的雷曼时刻。请听报道。
早前知名影星章子怡和歌手汪峰无预警正式宣布离婚，消息震动各界。拥有40多万粉丝的微博大 V 股市基金经理人爆料说，汪峰和章子怡离婚的真正原因涉及汪峰拿了章子怡的钱投资中植系的信托。该集团爆煲，夫妻两个的损失高达上亿元。爆料人还指出， 章子怡和汪峰的亏损还未是个案，包括邓超和孙俪夫妇、黄晓明和杨颖，他们的投资都高达八位数。中植系长期在中国影视行业深耕，通过控制的中融信托和财富管理公司募集高资产净值人士资金，同时该机构拥有中央企业资金，还拥有六大金融业经营牌照，募资能力客观，吸引大量金主。而且亦是在同时拥有大量资金的中植系亦大力支持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涉及 A 股市场的资本操作。但是随着股市监管新规出台，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今年八月份开始，中植系产品爆煲的消息开始发酵，最核心的投资管理平台中融信托以及大唐财务等四个第三方公司大面积出现风险，四大财富代销的定融产品陆续违约，在七月份已经全面停止兑付。业界指出，由于中植系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37,200亿元人民币，炸雷可能会引发更广的影响。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是中国版的雷曼时刻，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是只有制造业或服务业或电子业会有泡沫化现象，现在连文化娱乐事业亦一样有，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并不认为它是泡沫，为什么它可以被认为不是泡沫呢？因为它有某种可信度，所以你就明白看出来为什么这些知名的艺人、知名的电影明星或者歌星，不理他是做大股东或者说他只是插一下花的投资人，由于他们的进场会给其他投资人带来一些信心。吴家龙指出，中植系反映了一个上流社会人士以娱乐事业、文化事业做基础的一个新的行业，然后这里有想象空间，然后又可以信任，就是令人觉得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不是泡沫，不是诈骗，这样一直到这个关系逆转，资金的实际收益低于他答应给的报酬的时候，就开始违约了，给不出钱了，成长一下来泡沫就会破灭，这个是所有行业的共同现象。现在我们看到的中植系统里面的文娱版图的事业出现类似的现象一点都不稀奇，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大环境没办法好像以前这样维持高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受限、就业危机、所得消费能力下降等等，当然就限制了文化娱乐事业的营收和获利，再加上他们很多钱投入房地产，然后房地产的危机现在已经很明显，所以中植系统不理是本业的娱乐事业收入还是转投资的房地产都碰到泡沫破灭，所以对他们来说等于是双重的泡沫破灭，一个是房地产那边泡沫破灭，第二个是他们的本业娱乐事业这边的泡沫破灭，所以他们现在情况是相当不乐观，就是变成一个典型的爆煲现象。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